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驻华大使说，普京和习近平将在下周会面。
沙利文说，中共入侵台湾仍是明显威胁。
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对抗中共影响力。
极端高温威胁全球农业，未来20年可能影响超过70%粮食生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到周五，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洛杉矶举行自印太经济框架成立以来首次的部长级实体会议，预计会有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在为期2天的会议后，与会代表将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宣布成员需要采取哪些具体行动的共识。彭博社指出，虽然这个框架是从川普总统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参与，但拜登政府并没有公开具体细节。外界预测，他可能不会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只是谈论降低关税。新加坡顾问机构亚洲贸易中心执行长艾梅斯在谈到这一框架时说，目前包括谨慎乐观和持续的不确定性正交织在一起，希望在这场会议结束后，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印太经济框架的性质规范，并清楚成员国的义务和权利。
台北当地时间7号晚上，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及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莫菲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团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并将在台湾访问3天，这也是今年第7个美国国会议员团访台，显示在中共对台湾恐吓施压之下，美国跨党派议员对台湾领导层的支持有所增加。据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公布的新闻稿显示，本次共同访台的众议员包括2位民主党议员和5位共和党议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莫菲议员不仅关注台海的安全，也于今年7月份提出了跨党派台湾民主防卫租借法案。他表示，访问团成员横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都是台湾的坚实友人。举凡在美国国会提出有关支持提升台美关系、强化台湾安全、增进经贸合作，以致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各项议案，都可以看见本团团员积极挺台的身影。台湾外交部将表达诚挚的欢迎。
周三早些时候，美国空军在加州成功试射了一枚未装备弹头的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以检测核武器的准备状态。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在推特上证实，这次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作战测试在凌晨1点13分从该基地发射。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可携带核弹头的民兵3型导弹是美军目前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军战略武器库的重要成员。这个导弹射程超过9660公里，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24000公里。在当天的测试中，该导弹配备了测试载入飞行器，行驶了大约4200英里，最终到达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环礁。昨天的测试距离上一次的测试不到1个月。美国空军准将帕特莱德周二在宣布这项测试时说，美国在测试前已经根据条约义务通知了俄罗斯政府，同时也根据海牙国际行为准则发布了公告。
加拿大央行周三宣布，基准利率将调升75个基点至3.25%，同时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加拿大央行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告中说，全球和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与央行7月份的预测大致相符，包括 COVID-19 疫情、持续的供应中断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仍继续抑制增长并推高物价。央行指出，目前短期通货膨胀预期仍然很高，而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高通胀变成根深蒂固的风险就越大。因此，作为回应，世界各国的央行需要持续收紧货币政策。同时，金融服务集团嘉鼎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基米让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说，尽管在短短6个月内5次大幅加息， 从任何历史的标志上来看，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紧缩周期。但是加拿大当局今天正式表明，这一周期还没有结束，它将致力于提高贷款利率，直到将通胀率压低到 3% 以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失业率可能要提高到 7.5% 才能结束目前的高通胀情况，但这是目前失业率水准的两倍之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八月份失业率为 3.7%， 截至六月，美联储官员中位数预测指出，失业率2024年只需要提高到 4.1%， 就渴望把通胀压到 2% 的水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波尔在研究摘要指出，如果劳动力市场或是通胀没有像预期那样表现不佳，美联储预期的失业率小幅增加是不够的，要么通胀会保持在高位，要么就是失业率将会更高，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此前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提出了失业率 7.5% 的数字，而这一报告围绕着究竟美国经济要承受多少痛苦才能控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波尔和共同作者研究了不同失业率下通胀的表现，并没有完全排除上述可能性，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唯一能够有力地控制住通胀的方法就是痛苦且持久的失业率上升。
今年以来，从中国、印度到欧洲，炎热的天气已经开始影响农作物的产量。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商业风险分析公司维里斯科丰源周三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迁，到2045年之前，让作物枯萎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危及农业工作者的健康，也可能威胁到像是中国、印度、巴西、美国等64个主要经济体的农业，这相当于目前全球粮食生产的 71%。 评估认为，人类未来20年有超过70%的粮食都面临风险。维里斯科丰源的气候及弹性部门主管尼克尔斯说，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全球热伏和加剧，我们将看到更多温带国家的作物也会受到影响。目前已有部分包括农业大国印度等20个国家处于更严重的极端风险级别。这个公司的评估也提到说，水稻面临的风险尤其巨大，同时也特别提及可可和番茄等其他作物正面临不可忽视的生产威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华尔街日报称，鲍威尔抗通胀意志强，升息三码势在必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本周三公布的秋季发布会展示了很多新产品。苹果公司一共发布了4款 iPhone 14系列手机，分别是14、14 Plus、14 Pro 和14 Pro Max。今年的14系列取消了迷你机型，取而代之的是屏幕更大的14 Plus。14与14 Plus 保留了13的大部分设计，有午夜色、星空色、紫色、红色、蓝色5种配色可供选择。Apple Watch 系列8相比去年的系列7的屏幕更大，新手表加入了体温传感器，增加了新的车祸检测功能，可以自动的为车主连接紧急服务，提供位置并通知紧急联系人。苹果还推出了全新的 Apple Watch SE2，这款手表支持车祸检测、国际漫游，它保留了初代 SE 所有的标准功能。苹果还发布了全新的 Apple Watch Ultra 运动手表，这款手表拥有最出色的电池续航表现，36小时的续航。它还能提供迄今最精确的 GPS 功能，能适应从零下20度到零上55度的极端环境，以及支持深度40米以内的潜水。苹果还推出了AirPods Pro 2耳机，新款耳机由全新的 H2 芯片驱动，对主动降噪和通透模式进行了重大升级。
特拉华州大法官麦考密克周三作出决定，允许马斯克用扎特科在七月份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举报内容来修改他的反诉。不过，这位法官拒绝了马斯克将此案在特拉华州横平法院的审判日期 从10月17号推迟到11月份的请求。推特反对允许马斯克用扎特科的指控来修改他的索赔，但法官指出，这种修改通常是被允许的。推特 CEO 帕拉格在8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否认了扎特科指控的准确性。扎特科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安全专家，绰号 Match， 曾担任推特的安全主管，并在最近的一份举报信中对推特的安全和隐私做法表示关切。
三星电子预计芯片销售大幅下滑的局面将持续到明年，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和数据服务器的销售大幅回落拖累了半导体行业。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等竞争对手的芯片制造商在最近几周都对需求放缓提出了警告。三星半导体部门负责人、三星联合首席执行官庆贵显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下半年看起来很糟糕，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显示出明年明显改善的势头。庆贵显说，三星作为以收入计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将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做出快速反应。今年早些时候，业内高管普遍认为2022年下半年的前景将比上半年要乐观，然而从4月份到5月份需求的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增长变缓。庆贵显表示，对此三星的战略是对市场变化做出更快的反应，而不是坚持事先准备好的投资计划。他补充说，尽管如此，该公司将尽力保持资本支出的稳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彭博电视的专访中表示，中共动用军队破坏和平稳定和扰乱台海现状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在随着时间推移和变化立场，同时也显示出中共入侵台湾仍然是一个明显威胁。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三在接受彭博电视《大卫·鲁宾斯坦秀》点对点对话节目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共在台湾周围出现潜在的军事意外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威胁。虽然沙利文没有预测何时会发生此类袭击，但他表示，就其扰乱台海现状、动用军队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而言，中共的立场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同时，中共也将其作为官方政策声明，并没有将入侵台湾排除在外。沙利文表示，他计划周三晚些时候与国会领导人会面，讨论台湾政策法，这项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该法案是由民主党人发起，并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根据台湾政策法，内容将正式承认台湾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美国将在四年内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国防援助，并建立制裁制度，以惩罚北京对台湾的任何敌对行动。同时，法案也要求美国定期评估中共入侵的风险，并帮助训练台湾军队应对此类攻击。沙利文周三告诉鲁宾斯坦，关于我们如何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援助，该立法中有一些内容非常有效和有利，这将改善台湾的安全，但也有一些内容让我们感到担忧，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另一方面，沙利文也提到今年11月将登场的 G20 首脑峰会，他表示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在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目前两人之间没有会晤的计划，但峰会将为他们两人提供会面的机会。他说，如果拜登和习近平真的会面，预计也不会达成任何重大协议。此外，在当前的乌俄战争中，沙利文提到，尽管美国还没有看到中共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大规模武器支持，也就是北京对乌俄战争的支持仍保持有限，但他认为未来几个月在俄乌战争上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相当低。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俄罗斯驻华大使周三说，普京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下周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这将是两国领导人自俄乌战以来的首次会面。 请听报道。
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对记者说，习近平将于9月15号到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预计习近平还将于9月14号前往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北京方面尚未确认这些行程。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已经在周一宣布，习近平将访问该国。习近平是20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没有踏出过国门的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将把中俄近期的一系列互动推向高潮。中俄正在进行东方2022联合军演。周三，中共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俄罗斯的海参崴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讲话。他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访俄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预计栗战书将在俄罗斯举行的经济论坛期间与普京会面。这可能为习近平和普京下周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会晤铺路。尽管在乌俄战开打之前，习近平和普京在今年2月会面时曾宣布两国友好与合作没有止境、没有上限，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敢于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或向俄方提供军事物资。专家说，习近平政府可能会在西方制裁限制范围内支持普京，中国公司也可能趁机寻求更好的交易，但不愿公开违反制裁和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美国多次警告中共，如果北京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会面临后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美联储在9月底的下次会议上加息的幅度是 0.5 个百分点还是 0.75 个百分点，将取决于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美联储的一位高级官员周三表示，将坚持目前的政策立场，直到通胀下降。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公开承诺，即使增加失业率，也要降低通货膨胀。这似乎使美联储走上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而不是 0.5 个百分点的道路。鲍威尔于8月26号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发表讲话时强调，央行致力于提高利率以将通货膨胀从40年高位降低。他说，我们将坚持下去，直到我们有信心完成这项工作为止。研究公司 SGH Macro Advisers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蒂姆·杜伊表示，鲍威尔的言论和语气使他成为多数美联储官员中的看法。他们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加快升息步伐，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将符合这种做法。报道指出，几位官员表示希望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到年底接近 4%。或比当前水平高出约 1.5 个百分点，这可以通过在今年剩余的三场联储会议中的每一次升息来实现。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在为周三纽约的一场银行研讨会准备的演讲稿中说，将坚持目前的政策立场，直到通胀下降。布雷纳德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首席政策顾问，他表示利率需要在今年进一步上升，但他没有透露美联储在下次9月20号到21号的政策会议上可能加息的幅度。他表示，美联储需要把利率提高到能放缓经济的水平，并保持一段长时间，以让外界有信心通胀将朝目标下降。布雷纳德警告说，政策制定者最终会需要在过度加息和加息不足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担心发生核灾，乌克兰敦促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居民撤离。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泽连斯基宣布乌军夺回哈尔科夫多个村庄，
担心发生核灾，乌克兰敦促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居民撤离；
安倍晋三国葬，哈里斯将代表美国率团出席；
纽约取消因新冠肺炎实施的公共交通口罩令。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俄战争已持续半年以上，目前乌克兰持续进行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本周在哈尔科夫有好消息，夺回多个村庄。泽连斯基也感谢很多部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的英勇表现。近日来，关于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突破的传言不断，不过乌克兰官员并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泽连斯基在7号的每日例行夜间谈话中提到，这周我们有来自哈尔科夫的好消息，但现在不是说出有哪些村庄的适当时机。乌克兰国旗已经重新回到这些村庄。泽连斯基强调，乌军的每一个成功都会改变前线的整体局势。俄军损失越大，乌军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的防御阵地就越稳固，如此一来，乌军就能越快收复整个南部地区。观察人士说，最近几天乌军在哈尔科夫州取得突破，但这些可能的进展却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乌军自上周以来一直在乌南发动反攻，乌克兰宣称在当地夺回了几个村庄。
白宫7号宣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率领代表团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日本政府预期将有数十位现任和前任的国家元首出席9月27号在东京举行的安倍国葬，哀悼这位7月间被候选人站台时遭到枪杀的前首相。哈里斯的发言人艾伦表示，哈里斯将推崇安倍首相的遗责，强调他的领导在支持美日联盟和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艾伦说，哈里斯将在9月25号到29号访问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会见日韩高级官员。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今天表示，哈里斯将于29号访韩，并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双方将讨论强化韩美同盟、朝鲜问题、经济安全、主要地区和国际局势相关议题。舆论关注尹锡悦是否会提出美国降低通胀法案中电动车减税优惠排除韩系车议题。
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周三报告说，伊朗的高浓度铀储备已经增长到足够轻而易举地生产制造原子弹所需的燃料。与此同时，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因德黑兰在最后时刻要求美国提供保证而失败。国际原子能机构7号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原子能机构无法保证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并说，对于解决有关伊朗在未申报核地点过去的核原料数量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原子能机构也在当天发出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已经远超过2015年与国际六强签署的协议上限，目前的库存量超过协议限制19倍。法新社引述报告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保证伊朗的核计划完全是和平的。最近几周，原子能机构还报告说，德黑兰在其主要核设施安装的先进离心机数量急剧增加，并在离心机里添加了铀。伊朗还拆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安装的监督离心机生产的摄像头，因此伊朗的离心机库存不得而知。
纽约州州长霍楚9月7号宣布，当地民众搭乘公共交通时无需再戴上口罩，并呼吁民众接种升级版新冠疫苗。纽约两年前曾经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州政府当地实施公共交通口罩令。霍楚表示，纽约近期的新冠疫情平稳， 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大幅下跌，必须让生活恢复一些常态，公共交通、成教设施和庇护工厂等场所将不再强制戴口罩，民众是否佩戴取决于他们自己做出的风险评估。霍楚还说，纽约州居民即日起可以申请接种针对新冠原始病毒株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升级版疫苗，12岁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都应该尽快接种。霍楚自己在记者会上当场打针。另外，马来西亚的疫情趋稳，卫生部长凯里7号也宣布，即日起松绑室内口罩令，民众可选择在室内是否戴口罩。不过，确诊者及进出医疗院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仍需戴口罩。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暂停接受新进的 F-35 战斗机，原因是用于战机引擎的零件中有来自未授权的中国物料。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戈梅尔周三说，在八月中的一起调查中发现 F-35 引擎润滑泵的一块合金违反了禁止未授权中国物料的美国采购法标准。 F-35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说，这个问题是与由霍尼韦尔生产的 F-35 涡轮机上的一块磁铁有关。霍尼韦尔回应，公司一向的承诺是供应符合或超越所有客户要求的高品质产品。戈梅尔强调，这块零件没有涉及资料传输，也没有对飞机造成伤害，不存在任何风险。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说，将来会用其他替代材料来替换不符合规范的金属部件。
加拿大萨克奇万省4号发生了大规模随机杀人案件，嫌犯桑德森兄弟在13处案发现场随机杀人，造成10人死亡、18人受伤。这一事件成为加拿大现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暴力事件。警方7号宣布，在萨省追捕逃亡中的哥哥32岁的迈尔斯·桑德森。加拿大环球新闻援引多个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警方在高速公路展开追捕，将凶险的车子冲撞出行驶道路，迈尔斯随后向警方投降。在救护车上，他还有生命迹象，但不久伤重身亡。当局认为他的伤势是自己造成的。警方认为4号发生的持刀杀人事件是由两兄弟犯下的。近日，警方大规模搜捕两人，并在5号发现31岁的达米恩·桑德森的遗体。当局表示，达米恩很可能是被他的哥哥迈尔斯杀害。迈尔斯因殴打、抢劫、损害和言语威胁罪入狱服刑，假释出狱之后又因违反假释规定而被通缉。萨省的警方自5月以来一直在找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担心发生核灾，乌克兰敦促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居民撤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位于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在周三宣布，由于伊朗主导了今年7月份针对该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并试图摧毁与瘫痪阿尔巴尼亚的公共服务，因此决定与伊朗断交，现已正式通知伊朗大使馆，要求相关人员在24小时之内离境。伊朗外交官员今天凌晨离开之前，在使馆焚烧大量文件。美联社则说，这很可能是全球第一起因为网络攻击事件而断交的案例。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指出，该国政府的数位基础设施在今年的7月15号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阿尔巴尼亚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全恢复正常运作。拉马强调说，这一极端的反应与伊朗所发动的网络攻击严重性是完全相称的。美国也在同一天发文谴责伊朗的行为，表示将会追究诸如伊朗等恶意网络行为者的责任。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三说， SpaceX 的 Crew 5任务人员将包括指挥官尼克尔曼、飞行员卡萨达、日本任务专家若光田一、俄罗斯宇航员基金娜，他们将乘坐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最早发射日期目标定在10月3号，位置依然是肯尼迪发射场 39A。 除此之外，还有数字内容创作者将受邀参加 SpaceX Crew 5任务。 他们将通过猎鹰九号火箭乘坐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科学探险任务。这项任务是美国宇航局商人载人计划的一部分。NASA 在七月份宣布 SpaceX 的 Crew-5 发射计划原定在九月初，但由于 SpaceX 不小心把新的猎鹰九号火箭助推器撞到桥上，发射时间推迟到了九月底，现在看来推迟了整整一个月。
Met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周二宣布，将在10月11号举行年度虚拟现实大会 Connect。 在脸书上发布的公告帖子中显示，扎克伯格戴着一个新款虚拟现实 VR 头盔，他可能就是高端混合现实头显项目 Project Cambria， 一个备受期待、功能更加强大的新款混合现实 VR 头盔。上个月，扎克伯格接受播客采访时表示，今年秋天计划推出的 Project Cambria 这款头盔拥有强大的计算力，可以用摄像头捕捉真实世界图像，并实时以彩色形式显示在头盔的内部。该头盔的价格可能会达到800美元甚至更高，明显高于现有头盔 Meta Quest 2。 Connect 大会预计将持续一整天，会以流媒体的形式在网上播放。除了 Project Cambria， Meta 预计还会谈及元宇宙社交网络应用Horizon Worlds。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法国核子安全专家周三就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可能发生福岛类型事态提出警告。乌克兰周三敦促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俄罗斯占领区的居民为了自身安全离开此地。请听报道。
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自三月初即遭俄军占领，临近地区一再遭受攻击，引发核灾疑虑。俄乌互相指责对方不断进行炮击。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上周率领14人团队进入扎波罗热核电厂，两名成员渴望常驻厂区监视电厂安全。国际原子能总署副厂检查后6号公布报告说，核电厂内有许多可能干扰核电厂运作的俄罗斯军人、军用车辆和军事设备等，建议应该移除这些军事人员与设备，以确保核电厂能随时维持正常运作。报告也指出厂区形势难以为继，呼吁立即建立核子安全和安全防护区，但莫斯科和基辅都没有立即对格罗西的提议做出承诺，与核电厂一水之隔，也就是第聂伯河对岸的尼科波尔市，周三又遭到俄罗斯火箭和重型火炮的袭击。法国辐射防护暨核子安全研究所处长赫维乌7号就可能发生福岛类型事态提出警告。他在法国广播电台的访问中说，主要风险在于反应炉电力供应遭切断，可能引发部分反应炉熔毁，然后可能使反应炉建筑物受损，导致非常重大的放射性物质泄漏。赫维乌表示，尽管反应炉本身没有遭到攻击，对附近建物的攻击也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到环境中。与此同时，乌克兰首席核子安全专家7号表示，乌克兰正就关闭扎波罗热核电厂的选项进行研议。乌克兰方面担心，一旦厂区备用发电机用的柴油耗尽，将有反应炉受损而发生意外的风险。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维列舒克周三在 Telegram 中呼吁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地区的居民撤离。最近几天，官员们分发点完给居民，希望在辐射泄漏的情况下可以帮助保护他们。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素因周三警告说，中国对德国来说是相当大的风险，而欧洲需要各大银行联手抵制美国的竞争对手。请听报道。
周三，德国最高贷款机构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素因表示，由于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德国将无法避免一场经济衰退。素因周三是在法兰克福的一场银行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欧洲已经认识到过于依赖个别国家或地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当前，俄罗斯已经停止了通过一条通往德国的主要管道供应天然气。此举加剧了莫斯科与欧洲之间的经济斗争，并提升了该地区一些最富裕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和能源配给的可能性。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银行陷入动荡，一直在试图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对莫斯科实施一系列更严厉的制裁，并且试图驾驭不确定的经济。与此同时，苏因指出，鉴于中共的日益孤立和日益紧张，德国现在还必须面对与中共打交道的尴尬问题。他认为，要减少这种依赖，将需要一个不亚于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的根本性变化。而苏因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也得到了意大利裕信银行首席执行官安德里亚·奥塞尔的呼应。奥塞尔说，欧洲正面临一场相对浅层的衰退，预计会在2024年或更晚时间才能出现反弹。会议当天，银行业也提到欧洲银行目前仍缺乏规模，最终必须有所整合的说法。据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局长马克·布兰森在会议上说，他领导的机构仍在努力确定银行信贷组合中与能源相关的风险，同时提到德意志银行目前未能与德国商业银行合作。他再次呼吁最终需要在欧洲进行跨境银行业的整合。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的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